感谢神，今天我们再次聚集来敬拜神，然后我们要继续我们哥林多前后书的查考。那我们今天的进度应该会到15章的后半段啊，那个哥林多前书15章的后半段。那是这个哥林多前书也接近尾声了哈，那所以那个。通常、我们现在看那个什么戏剧、高潮都在最后面，对不对？所以这个15章呢、看起来也是这个最精彩的、就来了、这当然圣经没有所谓精彩不精彩，所以说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 很有趣的这个、主题、我们在这查考里面，我想我们可以来 思想一下。那在开始继续今天后半段的查考之前，我想我们还是必须要先在整个看一下，免得大家接不上了哈。那至于14章以前的，我今天就不在这边再继续做摘要了哈，因为我发现我每次时间都不够用，所以我要节省一点时间了。好，那我现在先来把那个15章哈，上次我已经有做过一些的这个。就是怎么看待它哈的这样的经文的处理的方式啊，那我现在再稍微做一点点的复习了哈。那当我们看这个整个这个15章啊，总共有58节。那我现在假设啊，我现在就假设说我们大家都看过了，你也大概对经文大概有点印象了的这样的状态之下啊，那我想。我大概可以把这个整个58节的这样的经文哈，我大概可以看成它大概有3个大段了哈。那3个大段我在这边我就用3个盒子来代表它好了哈。那你可以看得到哈，第一个大段就是从1节啊到11节，啊1到11，然后第二个大段就是从12啊一直到34。那第3个大段从35到58，啊，就是我把这个58节的经文啊，大概就这样子看过去。那我刚刚已经有讲了，我假设大家都看过，你也理解我为什么这样子分段啊。那原则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区块里面，它是有一个完整的意思，啊，有要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的，哈，每一个都是完整的意思。但是这一个部分跟这个部分呢？啊，就是应该是谈不同的面向或者谈不同的事情，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啊，那当然这我这样看，你可能也会有其他的看法，没有关系，啊，我在这边还再强调一下，啊，有问题就提出来，啊，有问题就问，啊，我讲那个圣经哈，圣经绝对没有一个人哈。一个人，只要你是人哈，绝对不会有一个人你能够100%的把它讲对。我必须要讲这件事情，因为圣经是神的话，那我们人呢是站在领受的角度，所以只要是人，我们就会有不足的地方，我们的生活经历，我们对神的认识，种种的，我们就会有我们的限制在。这些限制呢，就会限制了我们在经文里面去了解。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提出问题来讨论。那这是互相造就，啊，提问题是互相造就，不是在刁难，好吧？我们不要就认为在圣经里面提出问题啊，让我们要去刁难谁，或者是要我就要挑战谁。啊，我想我们是互相造就啊，因为我有我的不足。那你有你可以补足我不足的地方的东西，那这个就是借由提问来把它补足。我想我们这个思考上面先这样来说，所以我现在讲的是我看完之后我理解的方式。1到11节是一个段落，然后12到34，接下去35到58。好，那既然我把它分成3个段落了之后呢，第一个我当然就要告诉大家啦，到底这一段在讲什么。1到11节呢，就是在讲这个救恩以及这个救恩里面呢，是主耶稣复活 这是最核心的事情，最核心的信息，而且这一件事情呢是有证明的，有证据的。好，大概第一段落就讲这个东西。好，那至于他讲救恩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说主耶稣复活是一个核心的信息，以及什么样的证据，我们就自己在看经文。好，那第二个段落呢，他借由一个问题发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到有人说没有复活，所以有一个 Q 出来了，没有复活的事，没有复活的事。好，那么保罗在借由这个问题，他就要想说不可能没有复活的事，不可以没有复活的事，一个是不可能，一个是不可以没有。就是第二个段落里面要讲的就这件事情，就是说有人说啦没有复活的事啊，那个保罗他就说不可能没有复活的事啦，然后也不可以没有复活的事啦。好，那再来呢第三段呢，从三十五节开始又借由另外一个问题，这个 Q1 这个 Q2 又借由另外一个问题呢引出底下的叙述。这个问题是什么？前面不是说没有复活的事吗？那这边呢又有人问啊，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啦，说好啊，假使有复活，那怎么复活呢？如何复活啦？这个就有第二个问题。所以呢接下去保罗就讲到将如何复活，这就是回应这个问题嘛。保罗就在回应将会如何复活，以及复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或者说何时，以及如何复活。这个不是问号，我讲这个何时，这是第一个是问号，第二个、第三个都是惊叹号，是解答的哦。好，这个就是这五十八节的经文。好，我们大家来这样看，我们现在都是独立把它切开来讲。现在呢，你会发现这三段呢，借由这些问题以及这些主题的表达呢，你会开始发现，原来第一段是为第二段、第三段写的。为什么？因为有人说没有复活的事，然后用如何复活来质疑这个问题的时候，保罗他就把这件事情讲清楚，讲主耶稣复活的事。所以第一段是解答后面两个问题的基础。如果没有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就讲不清楚。如果有了第一段，其实第二段、第三段说老实话也不用讲，也可以不用讲的，但是保罗就把它完整的把它叙述出来。所以既然是这样，你可以发现到原来在第十五章里头，第十五章要讲什么？要讲关于复活的事，要讲关于复活的事。这是第十五章的主题，关于复活的事。可是为什么要讲关于复活的事呢？因为有人质疑，有人认为没有。好，那这个有人是谁？有人在这个第十五章的第十二节，我们看一下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所以谁说没有复活的事在你们中间？啊，你们是谁？你们是谁？不要，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都快讲完了，还不知道你们是谁吗？不要太害羞，我觉得我们要把圣经弄明白，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勇敢一点啊。请问你们是谁啊？信徒，哪里的信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里面有人嘛，啊，有人嘛，所以是问题是哪里来啊？我现在所谓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啊，我们常常想说，哎，你这个人有问题哦，哈，你这不是说你现在有问题啊，我是说你这个人有问题啊，好的那种问题啊，那问题是什么？哥林多教会有人是有问题的。OK， 哥林多教会有人是有问题的。好，那既然是这样，我们这时候你会觉得，哎，教会怎么会有人有问题？好，我们已经都查到十五章了，你大概就已经知道，我们知道这哥林多教会本来就有问题啊，问题一大堆嘛，对不对？那个问题是什么？叫做纷争结党嘛，对不对？这是我们都已经知道的。所以这个纷争结党在前面已经用了14章的篇幅，已经讲到了教会里面的那些纷争结党是怎么样子引出来的，问题是什么样子的。所以现在我们也就可以知道现在这个问题是什么，除了11到14章的问题之外，再加一条，这一条是什么？教会居然有人说没有复活的事啊！居然有没有？所以呢，保罗呢，他就只好啦。那这个救恩这个东西哈、哦，本来就讲了，可是讲了老半天，为什么你们还有这个问题？所以呢，保罗只好说什么？我再讲一次。所以1到11章再讲一次，我们上次有讲过这一段非常非常的重要，特别是一节二节，请大家回去把它读10遍，我都觉得不为过啊，读到你记到脑子里面去为止，因为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基础。你没有，你的脑子里面不存在这件事情的话，你是不可能去明白神的话的啊。哥林多前书15章1节2节，把它读到记到你脑子里头去。好，那么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嘛，哈，因为讲主耶稣已经复活，那主耶稣为什么要复活？因为主耶稣要成为人的中保，啊，主耶稣要成为人的中保，坐在天父的右边来为愿意信他的人来代求。所以主耶稣要是不复活，那有没有中保？没有了。主耶稣要是不复活，没有了中保，人有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就没有了。所以主耶稣不复活不可以。好，啊，也确实复活了，因为在第一段已经讲了这个事情了，啊，所以当有人提出来说没有复活的事的时候，啊，保罗就说不可能啦，因为前面都已经告诉你有证据了。再来第二个，也不可以啦，如果我们传福音传了老半天，结果到最后突然有一天发现，哇，原来主耶稣并没有复活， 那我想我们大概会崩溃了，大概要崩溃了啊，所以主耶稣复活是绝对必须要在的事情，啊，那好，那如果主耶稣复活，那为什么会不就为什么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这不是莫名其妙吗？啊，好，这就第一个问题，就这样解决嘛，啊，那第二个问题呢？他就有人就说了，那一些反正死鸭子嘴硬嘛，哦，这我们都知道嘛，哦，那总是呢，总是会挑出一些。啊，总是会要反正要为难人家，啊，绝对 不用愁找不到讲法了，啊，所以呢他们就问啊，哦，啊，你说复活好吧，那复活好了，那请问一下，啊， 那怎么复活啊？啊，那我们讲嘛，怎么复活、啊？对啊，怎么复活呢？我们不要讲说现在啦，光是以前的人，对不对？你反正人死了，你就埋葬了嘛，埋葬到最后就怎么样？就剩下骨头嘛，对不对？剩下骨头。那所以，怎么复活？好像剩一堆骨头，怎么复活啊？啊，就提这个问题。所以第二个问题就用这个啊，保罗也要解答这个问题。啊，保罗也需要来解答这个问题。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前一段、二段，我们就这样子，大概就带回去过。现在呢，今天我们的进度就第三段，就是要解释、要讲这个怎么复活这件事情。好，可是要讲这个怎么复活这件事情之前，哈，之前，我要先回来第二段的二十节。我要先回来这一边，因为我要从这一边要带到第三段里面去。好，二十节我上次也没有讲很多啦，所以我今天在这边也算是再做一个补充。这一段呢是二十节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然后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好，点点以下就讲到了复活的这个时间性，好，我这一边因为已经不够用了，我要把它擦掉。那个，如果你觉得想要抄的人，反正我们现在都有录下了，你再回去再去截屏就好，好吧？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哈。这一段讲到说，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二十节，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基督从死里复活。基督他呢，死里复活。好，那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呢，他说怎么成了睡了之人？睡了之人的出熟的果子。好，这里有一个叫做睡了之人。什么叫做睡了之人？好，那我们大家一看啦，因为我们圣经都看习惯了，大概你就会想啊，反正就死人死掉了，叫睡了之人。这个我有一个想法，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睡了之人不是指每一个人。好，我们现在假设啊，我们都知道，我们所谓的在圣经里面讲到的死跟活，一个是活，一个是死。在我们的人来看，那活就是这样子嘛，我现在能够呼吸，能够动作，这样叫做活嘛。啊，当有一天躺下去了，不能呼吸了，啊，然后心脏也不跳了，就叫死嘛。好，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所谓的灵魂的活或者死嘛，对不对？好，所以如果这样来讲，就是说这个死或活的定义就变成要看两种的状态了，对不对？好，那如果是这样，我们现在就来做一点点的我们说分析也好了。我现在假设啊，我现在假设用这样子的细线啊，我当作肉体啊，然后这样子出现作为灵魂，这样子，好，随便了，看得懂的。好啊，那这样来看啊，那这个叫做时间啊，时间就这样过去啊。好，那么我们来看啊，现在就是有一刻，有那么一刻啊，然后人就出生了。当出生的时候，那么不管你任何人嘛，反正这里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啊，就是肉体就活着嘛。那灵魂呢？那灵魂是怎么样的状态？那我们就看一下那个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一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好，我们看一下，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好，底下那个什么，他叫你们活过来这件事情没有哦，因为旁边有点哦，旁边有点哦，所以原文没有这个字哦，那是翻译的人自己加上去的。好，那我们现在直接把它接到第二节哦，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好，就以这样来讲的话，所以当人不管你是谁啦，不管你，包括你是信徒的小孩，通都是一样的。你是信徒的小孩，当他出生的时候，灵魂是什么？灵魂是生的还是死？活的还是死的？死的，对不对？所以灵魂是死的，对吧？好，当到了有一天啊，继续啊，就时间过去啊，有的命长，有的命短啊，就到这边。然后呢，有一天呢，这个人呢，他也死了，他也死了。那这时候会变成怎么样？对吧？因为他本来肉体是活的嘛，那有一天他就要死了嘛。好，那现在呢，我们来说。好，今天有一个人呢，他认识耶稣了，然后他受洗了。那我们来看哦，所以一样哦，活的死的，对不对？好，然后这样子，有一天呢，他出生了，所以他的肉体也是活着的。然后呢，当他出生的那一刻，我们说什么？他是死的，对不对？但是呢，哎，他受洗了，所以怎样？就被人跑到这里来了，对不对？这时候他还是活着，可是等到有一天他也要断气嘛。当他断气的时候，就会变成是怎样？这个，对不对？但是这个呢，就会这样。有没有看到他们两个状况是不一样的？两，然后是分开的。好，那么，可是你看从外表看的时候都是什么？两个都是躺平的。对，两个都躺平了，但是他这个人在神的面前的状态是不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死了，肉体也死了，灵命也死了，但是这个人呢，他其实是他灵魂在，他这个人在面前神的面前看待他是不是死的？不是死的。好，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刚才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那个二十节，你现在，我们现在可以体会这个睡了之人的意思了吗？睡了之人，因为他的灵魂在神面前来看，他是并不是死的。所以睡了之人不是指所有的人，睡了之人不是指所有的人，因为这个人，他是名副其实的死的，他是名副其实，但是这个呢不是。好，那当然，既然讲到这个，我就最后还要再加一个了，还有另外一种状况嘛，对不对？也是，好，然后也是一样，有一个人呢，他就出生了，然后呢，他也是一样，然后有一天呢，他认识了耶稣了，然后他又受了合法的大水洗礼了，然后他就活了，可是呢，后来呢，他就什么随从这个世界，然后就不在意这个将来永远的盼望，所以呢，这个在神那一边呢，就觉得说，你这个是一个悖逆之民，所以呢，在神那一边看你就会变成这样，就会变成这样，对不对？那有一天他也死了嘛，对不对？所以结果是不是就跟他一样？好，所以这个也不是睡了之人，好。这个算是一点调剂一下，有趣啦，反正这样子让我们有一些想法，你可以清楚说，为什么是这样做。好，那在二十节说到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所以这时候基督到底是作为谁的出熟果子？就是作为这些人。那这些人是谁？在基督死而复活的那个时候的这些人是谁？就是 旧约的选民嘛，旧约那一些听从神的话的那些选民嘛，对不对？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当主耶稣复活了之后，然后旧约的那一些顺从啊，那个就是顺从的那一些选民呢，他们就复活啊，然后然后这个21节，不是23节21好了，21节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这两个不一样的情况。然后23节说，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所以是有顺序的，是有顺序。但是这个次序这个字其实意思不清楚啦，这个字原整个圣经里面就只有这一节用到这个字而已，所以这个字的解释其实是有点不那么明显的。那怎么去理解它呢？那我想不要管它了，也不要管这个次序是什么，我们就直接看下面就好了。因为底下有补充一句话嘛，说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的确是有时间性，对不对？是有时间性。那但是这些人有一个很特定的时间点出现了，叫做什么？在他来的时候，在他来的时候，所以最终会有一个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属基督的人要全部复活，那些睡了的人属基督的人就要全部复活。好，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接到后面去了哈。那在接过去之前呢，我想这边借由这一段哈，我们可以去探讨到这个末日主耶稣再临前一小段时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但是那个不在我今天的范围之内啊，我只给大家几段经文，有兴趣的你们回去你们自己读读看，然后看看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啊。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读到的啊，哥林多前书15章，然后再来就是后面我们等一下下一段要讲的啊那里，然后再来是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5节到18节啊，这个第三个部分，再来是启示录的二十章的第4节23了，好了，就整个20章了哈。启示录的20章，当你把这个四段加起来，其实你大概就知道末后的日子是怎么样子的。好，那这个不是今天的重点，那我也不想在这边讲哈，因为这个需要一些时间，然后我需要一些很冷静的人一起去思考。好，那我怕我时间不够的情况之下，反而讲到让大家觉得疑问一大堆，所以我这边不讲，那大家可以回去自己看看，然后如果大家觉得看完了之后有兴趣要讨论的话，我们再来讨论就好了。好，那我们刚才读到的就是说这个复活呢是有顺序的。好，然后这个24节说在后末期到了，所以复活这个属神的人的这个复活呢，会在末期之前啊，末期之前啊。那什么是末期？当然，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之后，你大概也就开始可以知道什么是末期了。好，那这样子的一段话，我们现在跳到50节，15章的50节。啊，我们直接跳到50节这边下来。50节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这句话是为了接前面的，这句话说，但是我们现在先把它看啊，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这是承接前面的。那51节呢，就讲到如何复活的这件事情，如何复活？那如何复活？前面已经讲嘛，就是说在。这个末期之前睡了之人要复活，那再来呢， 五十一节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我们刚刚才讲说睡觉是什么，就是属神之人他肉体死亡了之后叫做睡觉。好，那这边就是讲说我们不会每个人肉体都死，不会每个人肉体都死。然后呢，但是如果你肉体没有死的人呢会怎样？前面不是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吗？那这时候怎么办？你这时候没死啊，还没死啊，然后这个底下讲的就主耶稣就来啦。好，那怎么办呢？说要改变，改变。好，第一个，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再来你还活着，你的身体要改变。所以把这个加起来，我们先第一个先思考一下，当人复活的时候会跟我们现在你所看到所感觉到的这一些一样吗？我想这一个应该就很容易理解，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就是血肉之体。那如果我们还是保留这样的一种感觉，一种血肉之体，你就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么并且还说，到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死的人，你还带着这血肉之体的人，你就要改变。所以显然的，既然改变就不会是你现在这个样子。好，所以这预示着我们，当我们等一下回来前面三十五节到四十九节的时候，你就要抛掉你所有的你觉得用你现在想象可以想象得到的东西去思考那一段，啊，因为那已经超乎你今天可以想象的东西了。因为你今天是带着血肉之体，你还没有改变，啊，但是将来到那一刻的时候，你会被改变的。你会被改变成什么样子，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如何去想到说那会是什么样子？啊，我想这一边我们先带到这样的观念进来。好，那五十二节说，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好，最后一节我们暂时不管，我们来看到前面讲到说，在什么时候要改变呢？这边说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什么是末次号筒呢？什么是末次号筒？好，就最后一次号筒，是不是？好，那请问会有几次号筒？几次？
七次。
七次，七次号筒吹响啦，记在哪里？启示录嘛，启示录不是说末后会有那个吗？七位天使吹号筒吗？啊，然后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筒的时候，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来，启示录，我们看一下第九章。不是第十一章，来，第十一章。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对，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天上世上的国成了我主与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好，所以什么时候这个世界彻底的改变呢？就在七号吹响的那个时候，七号吹响的那个时候，对吧？好，那因为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嘛，对不对？然后他要做王直到永远远远嘛，就在这个国度里面嘛。那回来是不是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刚讲的那个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还在世上的人就要改变。那改变成什么样子？改变成可以在神的国里面的那一个样子。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回来哥林多前书了。好，那我们刚才在后面这一段呢，就知道说什么时候 啊，我们还在世上啊，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然后还我们还在世上要改变呢，啊，就是在那个那一刻，主耶稣就是战胜了啊。如果按照这个前面第二十四节啊，二十四节就是说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啊，所以就是什么，就是在执政的、掌权的都毁灭了，啊，都毁灭了。那执政的、掌权的这些都毁灭了，就是这一边，如果我们看这个圣经了，啊，哈，包括着我们刚才看到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我们刚看到经文底下不就这样讲吗？啊，这个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所以就是战胜这世界上啊，世界上敌对神的势力了之后，神地上的国就成了基督的国了。那个时候，你还在世上的人就要改变，但是当然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如果是在那个时候战胜之后的改变，那么到时候还留在世上的人就要跟着主耶稣，要历经那一段要去战胜执政的、掌权的那一个过程。 OK， 好，那我们这样子就把这个如何复活这件事情我们就处理掉了。好，那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说，好，那前面到底复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好，那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探讨这个问题哦。我们常会想，哎，在天国是什么样子啊？啊，这个我觉得啊，我个人的想法，我就不要想了啦。如果哈，你可以让你想到的话，如果可以让你想得到说在天国是怎么样子的话，我告诉你，你也不要那么盼望了。你也不要那么积极了啦，因为没有意义了，已经没有意义了。为什么？如果你想得到，会叫做好的无比吗？如果在那个地方那个状态是你想得到，那能叫做好的无比吗？你也不过就是个人，你能够想到什么好多好的事情啦，哦，所以这是劝大家不要再想了啦，哦，探讨那一种问题，第一个呢，你得不到答案。第二个，如果你硬要想出一个答案来的话，我告诉你，那个答案对你绝对一点帮助都没有，啊，绝对是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不用想了，我们只要知道那是主耶稣去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那是一个好的无比。简单的来讲，就是神的家，就是我们要回家，就是这样。请问我们各位，你要回家的时候，你会问说：“哎，我家里现在很舒服吗？”会不会？你会问这句话吗？我告诉你，你家里面啊，即使刚刚台风刮过，然后这个东西被扫得七零八落，你一定马上跑回家，我非得要把它整理好不可，对不对？有谁在回家再问他说有多好的啦？啊，所以我想这个观念啊，我们这个观念一定要，我觉得圣经告诉我们很多地方，告诉了我们在人生在世应有的那种生活态度、眼光，都讲得很清楚。可是我们老是喜欢钻一些莫须有的问题，然后以为呢，啊，这样子你会增加信心啊。说老实话，我真的可以告诉大家啊，不可能啊，不可能啊，啊，我现在借用那一个这个跟拉撒路啊，跟那个乞丐拉撒路同时的那个财主哈，啊，那个财主哈，啊，这个亚伯拉罕跟他讲的话哈，啊，来告诉大家哈，当财主不是跟亚伯拉罕说吗？请你让我回到，啊，回去，啊，跟我的弟兄讲嘛。那亚伯拉罕怎么跟他们说？不用啦，都有那律法先知都告诉他，都告诉你们了，你再回去讲干嘛？连那个都不听了，他听你讲，就是这个概念而已嘛。律法先知你都不听了，你要讲什么啦？啊，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最简单的概念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回过头来，我们就来看说，保罗他对于复活成什么样子这句话他怎么说的。好，我要擦掉。我们仔细读一下啊，我们现在开始哦，你现在开始读一下，从35节以下，请你现在你就开始 认真的一个字一个字的，你稍微读一下，稍微读一下35节，然后呢，我要开始来带出几个关键字来，请大家来想。好，35节不就是说，喂，这复活要怎么复活吗？然后呢，36节哦，哈，然后保罗就说，无知的人啊，啊，无知的人啊，表示说什么？哦，这个问题你们怎么还不知道啊？啊，所以我们当我们读到这个无知的人啊，你可能就很有期待了，对不对？哇，这个保罗要揭开这个世纪的大秘密了哈、哦！好，那我们就现在就留心来看啊、哦，保罗说什么？好，来我们看一下保罗说什么。27节，来，我们来读一次来。来37节，来，我们来读一次，并且。好，所以讲了半天，保罗突然冒出来，他讲什么？他讲一件事情，什么？不要，他第一个字讲什么？他说：“并且你所种的，有没有注意到？他是讲种哦。他提出来的是这个字，种就是种植嘛。那种植当然就要种子嘛，对不对？所以他接下来就是说怎么样？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行李，不过是籽粒。所以你种下去的是什么？籽粒嘛。啊，籽粒。”不是形体嘛，对不对？这句话 很容易懂嘛，哈，不是形体哈，不过是籽粒哈。那这个籽粒是什么？比如说麦种啊、麦子啊，或者什么，反正任何的籽粒嘛，哈。好，然后那个38节说，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好，以下这一段我们大概知道嘛？对啊，我们都知道啊。啊，虽然很多种子哈、啊、看起来长得一模一样，啊，或者至少你很难区分，对不对？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不讲别的哦，我觉得我们没有种过田的人哈、啊，我要是跟你讲说这个是麦子。这个是稻子，你分得出来吗？你可能都分不出来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看到它里面那个你习惯看到的那个样子嘛，所以你根本分不出来嘛。好，那这个，但是我们都知道，不管是麦子也好，稻子也好，它都不是长出来的时候都不是这样一颗一颗在地上嘛，它都是怎样一颗植物然后长出来这样，对不对？但是这一颗种子里头，你会看到说，哦，长出来这样子，没有嘛？哦，以前有一种古代哈、哦，有一种对于生命的这样的概念哦，他们认为说怎么样？这个人哈、哦、是怎么出生的？原来那个人的那个受精卵里面就是一个小人，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人哦，就是反正我们现在看到人是怎么样子，然后那个就是一个很小的人，然后呢，随着时间然后长大。啊、哦，那是以前那个科学大家科学不太发达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我们今天都知道不是嘛，哈、哦，我们知道都知道说，哦，那就是这个父亲跟母亲的这个卵子精子结合在一起之后，啊、哦，然后他本来还这个染色体还减了一半，然后再加起来才成为正常的染色体，然后才开始复制分裂，然后分裂的过程当中呢还会分化，哦，这个部分变成皮肤，那个部分变成骨头，那个部分变成肌肉，哦，才变成这样子嘛，哈、哦，所以就是这边讲的哈、哦，那个籽粒没有那个植物的样子在里头嘛，啊、哦，好，所以这边就讲了这个复活这件事情，保罗讲的种植的这个东西，所以它这一边其实是一个比喻哦，这边其实是一个比喻哦。好，那你看这个比喻一直在延伸，这个比喻一直在延伸，延伸到哪里？啊，延伸到41节结束，延伸到41节结束。为什么？为什么我说延伸到41节结束呢？因为我们现在看42节。我们刚看的是36节，对不对？36节讲到种，好，现在我们看41节，来，一样，我们来读一次，来，42节，来读一次。 有没有看到这边把复活这件事情，他说什么？跟要用粽子来类比，有看到吗？他讲复活，他为什么讲前面这个粽？因为他要讲复活啊。但是他当他讲复活的时候，他说复活也是一样，所以也是一样，什么也是一样。你就来看前面讲的什么，前面讲说你种的是籽粒，不是未来的那个样子，对不对？他前面主要要讲就是讲这个是籽粒，不是未来的样子。同样的概念套过来的时候，所以复活呢，也就是你今天呢，你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就像是一个籽粒，但是复活呢，会是原来这个样子吗？不是啦。所以我刚不是一直在讲吗？你不要去想未来了啦，因为不是啦。那你未来是什么样子？未来是什么样子？很简单嘛，你到那天就知道，不是吗？啊，如果你觉得真的很想要知道的话，你真的很想要知道的话，那么方法很简单啊。啊，怎么样？方法很简单啊，怎么样？就是努力嘛。方法就很简单，就是努力一点。我要看到我将来成什么样子，所以我就要努力的按照着主耶稣给我的指示走这一条路，走到底，你不就看到了吗？对不对？啊，你一直在那边，比如说有人在说啊，这个101里面哦，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啊？请问你要做什么事？去走一趟不就知道了吗？你要在那边想哦，听他们哦，你看哦，那个有多高哦，然后你远远的哦，看的是怎么样子哦？你永远都只是看而已啊，你永远都只是看而已啊，有意义吗？那个永远都没有意义的，你就是走进去就对了。所以我们今天，你真的那么在意你将来复活的样子的时候，你就努力的去走这条路吧，就不要在那边想东想西了。哦，那这条路怎么走，最后就有答案了。好，那所以啊，这边42节就说，42节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哦，所以现在开始讲到的就是所谓的复活之后的性质。哦，他没有告诉你是什么样子，但是他告诉你说，哎，复活之后变成什么样子呢？哦，这边就说这个必朽坏的复活是不朽坏的，也就是我们今天是必朽坏的啊，那复活之后就是不朽坏的。好，然后再来是什么？这个羞辱的变荣耀的啊，羞辱的变荣耀，就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啊，没什么好荣耀，真的，我觉得啊，人生哈，真的觉得说不管你社会地位啦、学问啊、你的什么财富啦、你的种种的一切哈，到最后真的有哪一个人是真正的在世界是荣耀的吗？那我们想想看啊，你这个我们今天在每个人啊，在我们的在这社会里头，你在一家公司里头啊，你今天只要是一个职员，你不是说每天都在点的，哎，我这今天这主管会不会哪件事情又不满意了、啊？有什么好荣耀？好啊，你说，哎，当老板的荣耀啊！我告诉你，当老板才不荣耀嘞。你看他每天哦，要担心他今天这个生意会怎么样子，这个生意不好，哪天他这老板都不用当了。不过尤其过去这两三年，说当这个老板当不成了一大堆啊。啊，然后你说好啊，我来去当官啊！你看有没有看到现在立法院那些当官的？啊，你说我当总统，好吧，你就看看每个当总统。世界上有哪一个人在世上真的因为你的身份，因为你的什么拥有的一切，然后你是荣耀的呢？在世上都是羞辱的，在世上真的羞辱了，最大的羞辱就是人一定要死。一定要老，一定要死。当我们老的那一刻，你去看看，当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老人，我就说：“哎呀，怎么行动缓慢，怎么会这样？”我常常在想说：“哎，我有一天变成那样子，好可怕。”那这人不就是这样子吗？ 羞辱的变荣耀的，软弱的变这个强壮的，刚强的，然后再来最终一个叫做所谓的血气的变成灵性，血气的变灵性的，那这个血气就是这样的肉体要改变成为属灵的肉体，好，那在四十五节他就引了这个创世纪的一段经文，说这个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这其实是两段话拼凑起来的啦。好，这一段呢他引用了这个创世纪，可是创世纪这段话我想在这边这里这个翻译其实不是很正确，这个翻译不是很正确，那怎么样不正确，我们先回过来看创世纪，创世纪的第二章讲到这件事情，创世纪第二段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在二章的第七节后面，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好，底下名叫亚当也是一样，没有这个字。好，那这边说神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变成有灵的活人，所以让我们一直都觉得说，哦，原来神一开始呢只是用土把他捏造起来，原来他是一个土人，根本就不会动的，然后神之后他才开始动起来，是这样子吗？我们往下看哦，那个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十九节，我们来看这一段，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好，这边在为这个动物命名，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时候这些动物会不会走路啊？会吧，当神把他带过来的时候，这些动物会走路嘛，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说神去向动物鼻孔里吹一口气嘛，对不对？好，这个时候在这边讲的说各样活物的这个活物，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所以意思说这个人看到前面的这一只动物，这个就是活物，怎样叫这一只动物，怎么样叫这个活物，他就叫什么名字。这个活物其实跟刚才第七节的那个人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所以如果我把比照办理的话，就要变成什么？它就成了有灵的活物。所以那个人变成有灵的活物。所以，请问，当神对亚当鼻孔里吹一口气的时候，在那一个时间点之前，亚当到底会不会动？刚才动物会动，为什么到这里亚当不动呢？会啦，会动啦。那如果一样会动，请问差别是什么？好，我们把那个句子读一下，它成了什么？所以差别是什么？好聪明啊，有灵啦。人有神的灵给他，动物没有，但是都是活物啦。好，所以亚当被造的时候是不是血肉之体？当他被造出来的时候是血肉之体，但是他后来神将生气吹在他口里，他成了有神的灵的活人。好，所以后来呢，亚当发生什么事了？圣经不是说他死了吗？就是说他违背嘛，违背神的话他死了嘛。所以你现在可以猜想得到，当他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吗？就是这个怎么样？不见了嘛。那这个不就符合着我们刚才的这个细线跟粗线吗？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刚好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是一样的啦？这样懂吗？你受洗的人这条线就跑上来了，所以你就回到亚当。我突然发现我好像找到一种表达方法这样理解了吗？好，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回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我们刚才看到的地方十五章十五章这边不是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物嘛，或者我们说有灵的生命嘛。 所以这边就在讲说，原本亚当他也是血肉之体，可是呢，神让他成了有灵的生命，可是他后来失去了，对不对？那末后的亚当呢，什么成了叫人活的灵？哦，所以你看这句才对得起来哦。末后的亚当叫人活，对不对？但是前面这个是神让他。这个活的人，你让他有灵，所以活跟灵的这个人，这个灵呢，不就是活的意思吗？不就等同于活？所以我们才会说，信神的人，他的灵魂，如果他在离世之前都能够是在主里面的话，那灵魂是不没有死的嘛，所以他才要睡了。这个就是因为那个灵在嘛。啊，这样可以理解吧？这样应该就通了吧？哈，好，那底下就讲这些了啦。哈，反正就啊，既然灵跟血肉之体、地跟天是不一样的，那你就知道了，就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呢，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讲了老半天了之后，保罗有没有说复活了之后是什么样子？其实什么也没说，知道吧？那其实什么也没说。可是呢，我们老是喜欢抓着这一段呢，然后就在那边说：“哦，你看我们死，我们复活之后就是啊、这个样子，那个样子。”啊，这个呢，我觉得我们真的画错重点啊，真的是画错重点。保罗都已经在这边都已经告诉你了，就是属灵的，就这样子，好吧？好，那这样子的话哈，好，再来，最后一段就最重要了哦。这个我们在分析第一段的时候，我们有讲到最后面的三十三节、三十四节很重要。我们上次有提到过了，我这一次再讲一次。啊，当保罗讲完说必须复活、一定要复活的这件事情了之后呢，啊，这边三十三节哈，我就讲正确的了，我就不再照经文念了哈。我们上次已经都解释过了，三十三节是说你们不要被骗了。啊，然后这个搞小圈圈是不好的，啊，这是三十三节的意思，啊，你们不要被骗了，搞小圈圈是不好的，啊，好，那为什么讲搞小圈圈？我们刚不是讲吗？纷争结党，那就是搞小圈圈。那搞小圈圈会怎么样子？就是没有真理，因为怎么样，你搞小圈圈，所以在这个你那个圈子里面哈，你根本就没有是非，就没有是非，就你不会管什么叫做对的，什么叫做错的，什么是真理，什么不是真理，你不会管这些，你只有人情，因为我们一伙的嘛，所以你讲什么我都同意，反正就我们这一伙，我们要团结力量大嘛，对不对？哦，我们这个派系要怎么这就没有真理嘛，所以搞小圈圈就是很糟糕的事情。那这个三十四节就是说，你们要醒过来啊，这个醒悟为善，没有为善这两个字啦。他说你要正确的醒过来啊，正确的醒过来啊，然后不要犯罪。所以什么叫做正确醒过来？就是不要犯罪叫正确的醒过来。那为什么保罗在这边要讲这句话？因为你们就是搞小圈圈，所以人家讲没有复活，你就跟人家说没有复活。你到底搞不搞得清楚嘛？你福音都听到过了，你还跟人家在那边赞同说没有复活，所以你这个不是乱搞嘛？然后你人家讲的不对的事情，你也听了人家，那不是要被骗吗？好，所以这一边就来讲这个事情。所以保罗最后他重点还是要解决教会的问题啦。那复活这件事情是因为要把道理讲清楚。同样的，最后哈，我们来看一下十五章最后讲什么。这一段非常非常的重要，虽然已经超过时间了，但是我不得不，我一定要讲。最后不是讲说五十四节，最后不是说死就被得胜吞灭的话吗？死被得胜，那为什么说死被得胜呢？我们刚刚不是讲吗？最后的那个末次号筒吹响了之后，就整个改变了嘛，改变这一切了之后，然后就不会再有这些属物质的这个生命会继续存在了，就只剩下属灵的国。到那个时候还有没有死亡？就没有了，所以死亡也被歼灭了，就没有了。好，那最后就一段的这个诗歌哦，五十五节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这是一段诗歌，这其实是一段诗歌。那他要讲的就是说，他是要讲那个死这件事情啊。那说：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死的权势就是罪。 什么叫死的权势？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让人死？叫做罪，叫罪。好，那罪如何能够发挥作用？如何能够让人上了他的当？律法。什么叫律法？就是律法要来定你的罪的啦。律法就是神的规矩，就讲在那一边啊。所以当然这又是另外一题，我现在也没有办法讲清楚啊。总之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在神的要求面前，我们无法跳脱这个神的要求的话，那我们就在最终了啊，你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啊。所以这边就讲说这个死，所以我们必须要靠主耶稣的原因在这边啊。好，那五十七节。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得胜什么？得胜死，对不对？因为你不再死了嘛，所以我们靠着主耶稣得胜的是什么？得胜死，好，得胜死。好，那在接下来这一段就很重要了哈。我们常读到哈，但是在这一边，我希望大家重新思考一段这一下经文，二十八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请问你一下，这里所讲的主工，所讲的劳苦是指什么？让自己来想，前面说什么啊？前面说什么？五十七节说什么？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得胜什么？得胜死。怎么样才能得胜死？你只这样子靠着主耶稣就坐在那边不动就能够得胜死吗？要怎样？前面说什么？罪的诠释是什么？律法。意思就是说，你在律法上面，你要不要追求完全？要嘛，不是吗？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有很绕圈圈吗？应该没有吧，很直接吧。罪的诠释啊，死的诠释是罪，罪的诠释是律法。可是我们靠着主耶稣得胜了，所以你今天要多做主工，要多做什么主工？就是遵行神的话，去抵挡罪的诱惑，最后战胜死亡嘛。有没有问？有没有疑问？所以你们的劳苦是什么？就是你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你要不要劳苦？很苦啊！我告诉各位，你真的要把神的话真的顺服的，然后好好的去把它做到。我告诉你，真的很苦啊！因为你在你周遭的环境都不容许你这个样子，所有的事情都在告诉你，你就离开吧，不要再跟着耶稣啦，你就跟着我来这一边啦，舒服啊。所以你要不要劳苦？你真的要听主的话，要去战胜罪，要去战胜死，你要不要劳苦？要啦，很劳苦啊，我告诉各位，很劳苦啊。那比你今天认为的所谓的劳苦，不晓得要劳苦多少倍啊。在使那个启示录里面是怎样形容这些人？来启示录啊，我们看一下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信仰状态啊，你常常在觉得说哦好苦哦好苦哦。这个来我们看一下使那个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啊。有没有看到？那他们是怎样？他们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你觉得他很快乐吗？一点都不觉得，哦，那个真的，为什么我今天耶稣，我听神的话，那我今天，神啊，你的公义在哪里啊？你到底要让我们忍耐到什么时候啊？ 苦不苦啊？但是如果你知道你今天这样的劳苦最后就是神要让你复活的时候，你要不要坚持下去？你就要坚持下去嘛。所以你回来哥林多前书这一段话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知道他在讲什么了吗？啊，我觉得我们有时候都挑那个简单的，啊，甚至于用这个来强调某些不对的东西，哦，真的实在是，我觉得是绊倒人呐，啊，我觉得是绊倒人呐，好，愿今天我真的超过太多时间了，但是我想今天这个信息，这个圣经的话，啊，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我们要行走这一天国路，我们真的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你才有办法一直走下去，你才会知道你今天这样子的忍受是多么的有价值。啊，你才会知道你为什么真的需要靠主耶稣带领你走这条路下去，啊，而不要用一些很廉价的东西要来取代掉你这样子的，啊，一个那么宝贵的，啊，的一个目标。我们一起唱诗261首。